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新加坡的这个长达20年的总理啊，李显龙在礼拜三的时候，他们的时间啊就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等于是，或者说是做完幕后啊半退，因为他还是这个叫做政府资政哈、啊，还是一个叫做这个元老级的。如果要是有元老会的话，他应该是在元老会里边哈、啊。
算垂帘
啊，对对，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值得讲一下，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国家，他从他建国以来到现在，一共也就经历，现在只是到了第四任的这个第四代的领导人吧啊，第一代就是这个新加坡的建国恨不得是国父了啊，就是这个李光耀，然后他统治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去世之后呢，李显龙显然还年轻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中间就加了一个吴作栋，在这之后呢，马上就李显龙上来，是李显龙上来之后啊。又执政20年，所以李家的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印记啊，在政治方面，在文化方面，在各方面吧，这个印记是非常深的。那现在呢，李显龙是说他自己的几个子女啊，基本上都没有从政的这个愿望哈，所以呢，等于是李家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家庭的延续啊，等于现在就终止了。现在他72岁啊，他把这个政权呢就交给了他的副总理，也是选出来的第四代的领导人黄循才的手里。黄循才今年只有51岁啊，算是相当年轻的。
嗯 ，Lawrence 黄或者叫 Lawrence 王啊，他的拼写是 WONG。那么我们说一下新加坡这个国家哈，因为我们电台也带听众去过，高宁也去过，当然我还没有去过。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呢，我们电台还有来自新加坡的员工，我们也认识来自新加坡的人啊。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一般的来说，一个来自于新加坡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国家还是挺骄傲的。
对，
说起来呢都是比较正面的，而且呢这个赞许的口吻来讲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你说它是四小龙也好，你说它是经济奇迹也好，你说它的这个地方的美丽也好，你说它地方的干净也好等等啊，都是一些正面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个但是就是但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三选一。什么叫三选一呢？就是它在被西方判定为是一个叫半独裁的国家。
嗯，
在政治上是打压言论自由的，但是呢，它经济上发展，所以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考验是什么呢？是说你是要自由，还是要高薪？还是要过好日子，你挑。那么多数的老百姓不用挑啊，那肯定要好日子啊，对不对？那自由能管饭吃吗？那民主言论自由管饭吃吗？我当然要好日子，我当然要让我的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我当然要我的孩子讲母语，讲英语，讲好几种语言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啊，基本上集中在这儿，就是用过好日子来换取自由。但是这个呢，到了现在啊，这矛盾有点凸显了。这个事儿就是李显龙啊，他的支持率也掉到了，好像他的党吧，至少是叫什么人民行动党，
对，
也掉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国家它什么是半专制的半独裁的国家呢？就是因为60多年来它都是一党专政。他这个
没有反对党啊，
没有反对党，所以这个没有反对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呢也是打压这些言论自由。而且呢，他这个政府他有这么一个法律啊，就是如果你攻击我们的领导人的话，这是条罪啊。连远在北美洲的美国，连《纽约时报》对他政府的一些批评，还罚款呢。对不对？
对，
还判《纽约时报》侮辱他的领导人什么之类的，那么《纽约时报》还赔了呢，赔了这个罚款，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看看李显龙治理这个国家20年的政绩。
对，他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是蛮了不起的哈，因为他在他的任内呢，他实际上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风波吧。第一次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啊，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在他的任内呢就平安度过了。第二个就是2019年、2020年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冠疫情，
之前还有个 SARS 呢。
哎 ，SARS 那个还不算，跟这两个比起来，好像冲击还稍微的小一点哈。但是呢，对你如果按这个算的话，那就多了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方面的、全球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呢，它基本上都还可以哈，就是基本上都领着这个新加坡呢就度过了。以前呢，是这个李显龙他的父亲啊，李光耀时代，是因为新加坡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报道一直把它说成是一个 city state， 是一个城市国家啊。确实它就是这么一个城市，也是这么一个国家。
也是国家，对。
对，一共现在大概600来万人，但其中有
40%。
40%是不是新加坡人，就是没有新加坡。
说外地人呗。
没错，就是来工作的、打工的各种各样的人。那这么一说的话，那光是新加坡人可能也就是还不到400万啊，就大概就是400万左右啊。所以，李显龙他照理说，其实4年之前就应该退下来的，按照他的自己的这个规划，那个时候就要交班的啊。但是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没有交成啊，所以呢。就比如说领导这个领导国家要度过这个难关嘛，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啊，从经济上啊，各国的这个关闭啊，然后确实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啊。新加坡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观光啊，是什么，但是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在新冠疫情期间呢，黄循财就是现在上任的这个总理啊，他显现出来他的卓越的这个领导能力啊，然后在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呢，他是得到了民众的好感的。在这之前呢，他基本上是默默无名的这么一个人。最早的时候是帮李显龙做李显龙的秘书的啊，然后后来进入到内阁当中做部长啊什么，后来做财政部长，最后做这个副总理啊，就做好了这个接班的准备了。在李显龙的任内，他上台的时候呢，这个新加坡只不过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啊。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变成四小龙当中的龙首了，最高的了，这个最高级别的这个小龙了。这个新加坡现在的国民的平均的这个生产总值呢，达到了83000元，这个在全球排名第5，在亚洲是排名第1啊，超过日本，超过南韩，超过那个台湾，超过许许多多的地方啊，所以
美国都高啊，美国人均收入才76000
啊，最多
他都83000呢
啊，他是83000啊，所以呢，但是呢，同时人们的不满呢也是有点原因，就是你比如说在新加坡，你了解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那儿尽管是一个阳光明媚，然后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有秩序的地方，很安全的地方，但同时呢，他那儿的房子也特别的贵，其他的生活条件啊，包括外出购物、买东西、吃饭什么的，都很贵。那也是有情可原，你收入高又便宜，那还得了吗？
在
收入高的地方，肯定这个物价就会贵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说，这个阶层其实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它固有的一些问题就会出来。你比如说两极分化的问题，就会出来。房价过高的问题就会出来，然后外来打工的人和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机会、自己的收入都没有办法承受，就是这么高的房价，这个问题也会出来。你看，在美国、在其他的、在英国、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从外交方面呢，李显龙的贡献呢，李显龙啊，就是所谓的平衡外交。什么叫平衡外交？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谁也不得罪，就这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的时候，他居然成功的促成了这个川金会，就是川普和金正恩会面，选择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同时呢，在经济方面呢，他也大量的发展科技，在这个金融方面、科技方面，不要忘了，他还有渔翁得利之嫌，中美关系的紧张，
对，
香港的国安法，大量的公司搬哪去了？
都搬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这些呢，都促成了在李显龙政内， 一些大面积的变化。这个国家稍待会儿咱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人的二十年。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新加坡啊，第四代领导人呢等于是接棒了，从李显龙的手中呢接过了这个指挥棒。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他在这个新加坡的民意当中啊，民众当中还是挺有人气的哈，因为他是所谓的平民出身的这么一个总理了。他是在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那叫什么公有房里头长大的啊，然后他也没有像以前的几位总理都是在什么留学英国的一些精英学校里边毕业的，他是来美国留学的哈，他来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大学那个学的这个本科，然后到哈佛大学学的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生啊，然后我听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为什么选择去美国留学呢？他说，刚好。我喜欢的音乐家在美国，所以呢，我就选择了
对，因为他弹吉他。
对，因为他爸在他好像高中的时候就给他送他一把吉他，他特别喜欢，所以一直弹到现在啊。他这个弹吉他喜欢，所以你看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平民阶层当中长大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有一点草根性啊。他就是说，可能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个社会基础啊，民众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为了让新加坡呢更加国际化，那李显龙呢，你想刚才除了他帮助了或者促成了川金会以外，不要忘了多少亚洲国家想要 Taylor Swift 呀？
嗯，对，
没要到，他拿到了，居然这么大一个国际歌星跑到新加坡。去开了这么一场演唱会，还有呢，美国有一个叫 Formula One 啊，这不是赛车吗？
赛车，
怎么跑到他那儿去了？
方程式
你知道吧？
对，
这些都是背后的努力和运作来造成的。因为每一次这样的大型的国际活动在这儿举行呢，都会带来他经济上面的一些收益，同时在国际上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到这个呢，必须得承认，刚才你说的新加坡两极分化，确实现在民众对这个政府的不满也是说政府的各种政策呀。太像着有钱人了，有这个批评，但是哈，还是得说，就是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新加坡的 GDP 啊翻了2倍，这个也跟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新加坡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叫所谓的金融科技，就是金融投资这些方面呢，它在全球化方面它做了很大努力，还有就是它的高科技，就吸引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到这个地方去，那么。这一个地方的它的经济的变化呢，就使得人们对这个国家呢，它的就发展就作为很多国家想把它作为一种楷模，来说，哎，咱们学习一下，看这个新加坡是怎么搞的，它这个经济怎么发展这么快呢？怎么想对这方面啊进行一些学习？但是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要想经济发展，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没有说它是必要的条件。它要伴随着一定的独裁
对，
你比如新加坡这国家，它没有最低薪资，它没有政府的这种法律，很多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决策一旦做出就这么决定了，你反对我就对你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些打压，
对，
对，
反对没用啊，对，
没用，对
对，然后他对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呢，就对被西方或者美国批评了，他就认为说，他对有一些，比如说公民上街抗议啊、上街游行啊，他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不许。他只有一个自由角，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呢，你是可以不用申请就可以在那儿待着的。你在那个自由角那儿，你可以随便发表一些言论啊，这个不受限制。但是其他地方不行，其他地方你哪怕一个人举牌子说反政府。马上逮捕啊，这就构成犯罪了啊！所以呢，还不要说以前的什么鞭笞了，犯罪的那青少年，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美国
我们听那个恐怖的故事，
对对对，
口香糖的故事，
对对对，口香糖吐在地上，抓住以后打屁股，
对，那个、拿鞭子
拿鞭子抽屁股，那那个最早一个美国学生犯了罪以后被抽了以后，在美国媒体大肆的报道说，没听说过，怎么还有这种惩罚呀？
那你想象，如果这个人拿了一盎司的大麻，你告诉我他是什么结果？
很可能
枪毙了，恨不得。
对对对，坐牢要坐很长时间，就是说他的这个法治管得非常的严哈。但是严有严的好处，然后他就说，政府部门里边的什么高官啊、部长啊什么的都拿的高薪，这个他是有他的理论基础的。他说我叫做高薪养廉啊，这个早就听说过吧？
嗯，
这个就防止你腐败。
对，
也就是说我给你足够的钱，让你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那你就不要给我从中捞油水了。你如果搞裙带关系，你如果贪污受贿的话，对不起，那我就要重罚啊。所以呢，他是采取了这样的，就是一系列的措施吧。所以你看，他在外交上，刚才钟迅也说过了，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叫做小国的生存之道。他知道他不能卷入到大国的这个纷争和大国的这个争斗当中啊，所以呢，他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从经济上、从经济上、贸易上和金融上，可能还和中国要有很多的交道要打。同时，中国离他那儿还比较近啊。同时，他又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在什么安全方面有合作。然后，新加坡的很多飞行员啊、军人啊，都到美国来受训来，所以他就是保持这样的这个良好的外交关系。这样的话，在一个小国在这么复杂的国际社会当中，他想要那个生存啊，确实要花一些脑筋的。